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枕边风电台为您量身打造的睡前故事会，一说到底，我是黛一。每周几个故事，恐怖、悬疑、亲情、爱情，轮番上演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了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。学校的音乐楼。以前呢，我们的毕业照都是在学校后门的偏僻音乐楼拍的，但是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，我们的拍摄地点就转移到学校的中间，也不知道是谣言还是别的什么，我们每次去那个音乐楼都会感到背后凉凉的。其实啊，要不是那几次事情发生的那么离奇，我们是绝对不会相信那些所谓的谣言的。这段时间呢，艺术节就快开始了，每个班的学生都忙着排练自己的舞蹈，我们班运气很好地被安排在了音乐楼中间的鬼教室，女生们都不敢去参加节目了。但是在老师的逼迫和男生的讽刺下，最后啊，决定全班女生都去参加。人多嘛，胆子就大，女生呢也就不好意思再推脱，当晚就开始练习劈叉，诡异的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多次的安然无恙让女生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。嘿，国素堂，陪我去厕所吧。我的好姐妹针织拉着我的手对我说。其实啊，我的胆子特别的小，即使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情，我还是挺害怕的。但是为了不被同学嘲笑，我硬着头皮说，那走吧。音乐楼是没有厕所的，我们也不敢去高中部的厕所。于是啊，我们就跑到自己的教学楼去。今天晚上的月光很亮，后门小路的竹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影子，我们的影子，竹子的影子，风一吹，竹子便稀稀拉拉地摇晃起来。我拉起针织，想快点结束这段恐怖的路程。路很长，绕过高中部的教学楼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高中部的窗户和楼下的空地那里有很多深红色的血迹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楼，血迹没有处理掉的感觉。针织呢，是一个很胆大的姑娘，他没有尖叫着逃跑，他走过去还摸了摸，发现那些痕迹是油漆，还没有全干，甚至还一滴一滴的陆续从高中阳台上落下来。谁呀？这么无聊，没事干嘛在这里吓人？针织嘟囔了一句。我摇摇头没有说话，直觉告诉我今天有事儿发生。过了高中部，我们的教学楼也就很近了。针织看起来是有些忍不住了，飞快地冲到厕所里去。厕所昏黄的灯就那么亮着，现在周围都没有人。我在门口等着针织，月光明明地照下来，将石碑照出了反光。厕所的灯突然灭了，我也突然地发现针织好久了还没出来。我飞快地冲进厕所，把灯开回来，整个厕所都没有针织的影子。要是我没猜错，现在针织应该在厕所门后面。我拉开厕所门，针织直直地倒向我。果然， 我的第六感一直都是这么准。我摇醒针织，拉上他，冲向音乐楼。走过竹林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摔倒了。来的时候，这里明明没有障碍物的。我们唯一还剩下的意识就是快跑。当我们回到音乐楼的时候，整栋音乐楼都陷入了黑暗，就像光明被黑暗掐住了喉咙。白森森的月光下，音乐楼显得特别的诡异。该死，没人等等我们吗？我已经气疯了，随口说道。别在没人的时候说死啊。针织也开始害怕了。我再度沉默，拉着针织走向音乐楼里面。拿好衣服，我们刚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多媒体突然就亮了起来，接着就来了一阵音乐声，恐怖的旋律，柔柔的女声，假意放了起来。郭思堂，我好怕。针织拉着我的手，弱弱地哭了起来。我关键时刻总是很冷静的，走过去关了音乐，关了多媒体。当整个教室只剩灯光的时候，一切又回到了诡异的安静。我感觉到头皮在发麻。这个时候灯忽然灭了，黑暗中我看不见任何东西，旁边的针织也吓得不敢出声。我拉着他走出了音乐楼，一路上关于鬼的回响都在冒出来，那些老套的鲁迅头像会动，数楼梯会越数越多，厕所的水龙头会放出血的鬼故事一个个的在我脑海里盘旋。我们没命的往校门口冲去，全校好像就剩下了我们。我们跑出了校门后才看到一些光亮，除了月光以外的光明。我们游荡在热闹的大街上，各自回了家。这件事儿就在我和针织的心里埋下了根，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说起，毕竟那一种事情总是太离奇了，说了也没有人会相信。同学和老师呢，也就当我们那晚是先走了。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了。地点呢，还是那栋音乐楼下。我和针织略带恐怖的目光相遇，我用眼神告诉他，人很多，没事儿。针织看着人这么多，也就不再恐惧了。毕业照呢，总是会多拍几张，再选择最好的打印。可是离奇的事情又开始了。抓拍中的二楼一直在飘荡着一个黑点，有一张正面，那是一张女人的脸。这本来应该是大家都很震惊的情况，可淡定的人却有很多。拍照的摄影师，拍摄多次的副科老师，除了今年的毕业生，大家都是一副见惯了的表情。他又出现了，唉。校长叹了口气说道，大家都睁着眼睛看着校长，期待他继续说下去。有人应该和你们说过吧，那些谣言，其实那都不是谣言，是真的。以前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是可以组织学生去春游的，可是有一次春游是在湖里，大家坐着船玩着水，本来很愉快的一场春游，却因为学生集中的地方大多偏向一方，变成了一场悲剧。船翻了，大家挣扎着，因为都很小，没几个会游泳，即使会游泳的也被挣扎地拖下了水。 我们抢救上来的学生很少，四分之一都没有，其中还有不少不会游泳的老师此于非命。其中有一个音乐老师，校长停下了说话，学生面面相觑，这和二楼的鬼魂有什么联系？真真扭头看着我问道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二楼的女鬼就是那个音乐老师。那件事情发生后，学校付出了很多代价，金钱、名声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那些死去学生的家长们都红着眼睛看着我们。我们买了一块坟地，把那些学生骨灰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安葬，还刻了一块石碑放在学校里面。可是那些家长没有就此罢休，他们把学生的部分骨灰带到学校来，撒在学校后面的音乐楼那边，因为他们要每届的学生都受到一个诅咒，不甘的诅咒。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搬来一些镇鬼的东西，所以那边才会有竹林。校长手指的地方就是那片竹林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些学生骨灰中还夹杂了一个教师的全部骨灰，就是那个死去的音乐老师。他没有亲人，也就没有人来认领骨灰，所以啊，被夹着撒到音乐楼里面。这就是学校出现鬼楼的原因。这件事情很离奇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对别人说起。还有，以后毕业证就在高中部旁边的空地拍吧。校长的话讲完了。国思堂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和大家讲讲那天的事儿？算了吧，反正我们很快就会离开了，还是不要说出来，增加大家的恐惧了。我看着真知的眼睛说道。那在录这篇故事的时候呢，大义这边也发生了一些灵异的情况。就是我录的时候，我总是感觉我的地板不规律地震动了几下，我觉得应该是震了两下，当时心里真是有点毛毛的，我也觉得挺瘆得慌的。行，就这样吧。哎呀，不能录这些东西哈，这些东西果断还是应该有人的时候才能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想要和大家分享，那么就私信或者艾特大义的微博，大义是总工，来和大义互动吧。一说到底，与您的参与将变得更加精彩。